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科学看佛法的节目。
法师近期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周楚除三害》？
哦，有听过这个影片介绍，好像大家蛮受欢迎的。
对，最近还在台湾跟大陆都算热度蛮高的啊，票房好像还不错。
是，
这个影片呢，您如果看过片段，大概知道它本身是一个，其实里面很多宗教观念的部分。那今天就想要针对在佛学的角度怎么看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人物，他的价值观，以及我想要来跟您探讨积阴德或者是做善事的定义这件事情
的
基准点到底在哪。
好的，那你可不可以把整个电影故事的大纲跟大家简略的介绍一下？
好的这部电影呢，大致上在讲主角叫陈桂林，他是一个黑道的杀手，他生前杀了很多道上的一些大哥啊，凶险恶极的这些兄弟们这样子。那他呢，被他的一个医生，就是那种江湖秘医，告知说他得了肺癌即将生命就快结束，剩半年的时间就要去世了。然后他就说都快过世了，你就去自首吧，让自己最后还可以光明的离开。结果陈桂林他决定自首的时候，发现他在警察局上面的这个十大枪击要犯的排行，他其实排第三名，
第三，
前面还有两个比他更坏的。他就觉得他不担心离开，但他担心默默无闻的离开，所以他就决定把前两名的通缉要犯也杀掉之后再去自首，
为了出名。
所以叫周楚除三害，哪三害？就是前两个排行榜以及他自己，就是分别是台湾的三害，
三害中的两害。
对，三害中的两害，那他自己就第三害嘛。
是，
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样子。那详细的内容我就不讲太多，主要想跟法师探讨几个部分。
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黑道秘医，他这么多年了，二十几年来都在帮道上的兄弟救他们的命，帮他们开枪伤做什么的，可能无数次把这些穷凶恶极之人把他救回来。
是的，
那他在做救人这件事情，可是他救的却不是善类，那他到底有没有在积阴德，或是他做的事情到底会不会让他有报应？
是，所以这一位医生他欺骗这位所谓的电影主角，欺骗他是得到绝症
我应该说，我们先聊第一个议题，是他这个人，他在他这一生这个医生他做的事情到底
他在
佛学上面他做的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不正确，救这些坏人
从医生他的职业来讲在救治生命他其实是不分他是好人坏人就是因为医生嘛，
对，
就是要扶伤救病，那这个是他的职责。但是呢，从整个影响来讲，他救了坏人坏人可能他会做坏事，那也会造成其他生命的伤害。那如果这个医生是不分好坏他平等救治那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这是他专业职责，所以说不管好人坏人他都应该要救的。
那如果他是那种收高额的钱救江湖人士，
是，如果他只救所谓的坏人，那因为如果这个坏人会做坏事比如说他会杀人打人，会造成其他生命的伤害的话，那他是在助纣为虐。
哦，这样是助纣为虐。
这样是助纣为虐，他在帮忙。
已知他是坏人，你
对。然后他救了这个人如果他救了这个坏人，这个坏人觉得他自己都差点死亡，所以他能够醒悟，不要再去伤害别人的生命，那这又是好事。
所以其实看的是最终的结果。
是，我们不是只有看结果，还要看过程。
你说看那个心那个意那个我
的
意识动机很重要。
对，所以整个佛教的戒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犯到罪犯到戒它是有严谨的过程。它里面会分为因缘法业就是我们要造这个业的时候它的动机是什么。那你要比如说他想要去杀人，他有杀人的动机，那你要有缘，你要有杀人的工具你还有法，你要有杀人方法还有业是什么，就是造成那个行动，你要把人杀死。有些人不会杀还杀不死或者是误杀了别人。
对对
所以他这个没有办法很简单粗暴的说 他一定是好还一定是不好、他必须要整个因缘法业、整体来看，也就是你要看他的动机、你看他的过程的种种方法、最后达到 结果是怎么样，就要整体来看待。
所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他是一个医生，他谁都救，今天刚好在急诊室送来一个道上的大哥，他为了、他的医疗的这个医德，所以他也必须救，不在医疗面前不分什么身份，所以他的因是好的嘛，
因是好的，
他因是好的嘛。结果最后呢，这个黑道大哥活了又杀了人，
是
那这个在这个
业的部分就有瑕疵，
那可能会抵消吗？还是
他不是抵消，他如果是整个完成、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分因缘法业，比如说他的目的是救人，
对、
这是他的动机，行医济世这是他的动机，缘、他会有一些医疗的道具药品，那法他有医术，有医疗的方法、业，然后把人家救起来了，所以对于救人对于医治这件事情，他是完成了一个善业，他是完成善业、好，那如果他救的这个人，他救个人去杀别人，去伤害别人的生命，那是别人造的业，但是你有提供一点帮忙，
对，
这笔账不能算在这个医生的，不能全部算在这个医生上的、
因为做这个坏事的还是那个
做坏事的本人啊，那做坏事的本人是被医生救了，
对
啊，所以当然医生因为他救的是，如果他是动机上他没有分是坏人好人，那基本上他没有参与这个坏人的业。
哦，如果今天他知道我救了你，你一定会再去犯接下来的事，
是，
那他还救，那这把他就是
对，他就
在这个
参
与了，参
与到这个。
哦，大概，
然后参与啊，直接参与、间接参与这些问题。
OK，
它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因缘果报。
哦，好，但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
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剧中的这个黑道秘医，他都知道这些道上人士为什么来找他，因为只能找他嘛。第二个，他帮道上兄弟做这些手术，一定赚大钱。然后找他人都是那种通缉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人是社会的败类。他还是做了20年的这些黑道秘医，
是
感觉他确实整体来说，他其实是在祸害人世间嘛，对不对？
这里面有功有过，以救人生命他是功，
对。
如果他救的人间接或直接参与祸害了社会，那他是有过。那这个功过、同类质、同质性的功过可以相抵，不同质类的、不同类别的功过是没有办法相抵的。
同一个类型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对生命的伤害，对生命的伤害跟对生命的救助，这是同对生命的利或害，它是一个同质性的啊。那你如果说换到对钱财的伤害或是帮助，钱财的伤害跟生命的伤害，它是不同质的。
哦，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医生救了一个道上兄弟，但这个道上兄弟活了之后又杀了三个人，等于说他救了一命，但是损失了三个生命，
类似这样子，
所以可能
这个才有功过，
可能就是过大于功嘛。
对对对，
好，大概能理解。
对，
那确实这样看下来，这个医生他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坏事，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啦，毕竟他救的人远比他救的人杀的人还少。
是不是这样
？这样能理解。
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功过到底能不能相抵，也要看有些是没有办法功过相抵的比如说我伤害人家的性命，那我拿钱财来去补偿，真的补偿得来吗？
在
类似这样，
在佛学里面是不抵消的。
他这个有些可以抵消，有些很难完全抵消。因为他是一个是对生命的伤害，一个是对财务的伤害。一般我们世间持五戒，不杀生就是对不要对生命伤害，不偷盗就是不要对别人的财务伤害，不邪淫就是不要对别人的名节伤害。然后不妄语就是不要对别人的信任伤害不饮酒就是不要对自己的理智去做伤害。那他这个就是有五类啦，这五类都有所谓的功德利益他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可以相混或抵消的。
所以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过失杀人， 我心中想要去弥补这件事情，
是
我可能要做的反而是去
救
很多人的生命，
对，
可能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
功过相抵。
对对，那当然呢、你现在法律你可能过失杀人，那我可以用钱财来弥补，
对，赔偿嘛，
哎，赔偿、那个是已经不得已的做法，或者是等于是说用一个在世间、社会层面的一个补偿、它是补偿并不是抵偿、
了解了解，
是
好的。那我们来讨论第二个点、这个秘医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啊，这个涉嫌剧透了、就是、本集如果没看过这个影片的人，我会担心剧情的暴露，那可能看完这个电影我们再回来听这集 podcast。 好，那我就开始咯、防雷警告讲完了。好，这个秘医他自己得了癌症，那他得了癌症之后呢，他就想既然都要死了，那我是不是积一点阴德，这样我至少抵消一下我这20年来做的坏事嘛，因为救了很多坏人。所以他就跟主角陈桂林说，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你是肺癌四期，你剩半年的性命，去自首吧。那这件事情他的动机叫做我都要死了，那我来积点阴德，所以我欺骗这些坏人去自首。 那如果成功了，他到底真的积到阴德了吗？他用这样的方式。
好，是好。那像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功跟过，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因缘法业这样来看。
对，因缘法业、
比如说他的目的是欺骗他、然后呢他的目的是、希望说他能够自首改过向善，
对、
等于是救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他不只是生命，就是他的生涯，把他的生涯救起来。
嗯，
好，所以他动机是好，
嗯，
因是好。那缘啊、他用什么方式、他用他 医生的一个身份
来欺骗他，
来欺骗他、
他其实不符合医德。
这个部分是要减要扣分的。
OK， 不好的方法。
对，他的、他这个应用他这个缘，然后采用不好的方法法。
嗯，
他的缘是他医生的身份、
缘
他知道病人会听 医生，原是医生的身份，你一般人骗不了他的嘛。
对对对，
好，一般人你跟他讲说你有癌症，他才不会相信。
嗯，
他是因为他是医生，应该是他的主治医生，
对，
所以他是他信任过的医生，然后他的方法就不好。
嗯，欺骗，
他方法是用欺骗。
对，
好，然后造成的业，哎，有效果，他真的相信了。
台湾少一个通缉要犯，
对，少一个通缉要犯，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问题。
是
啊、他在自首之前又因为这一医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自首，他也去了、
因为我们这就带到第三个影片的主轴。
是的是的、
这个主角他没有直接自首，
是
他先杀了，在剧情里面他杀了两个坏人以及一群已经被洗脑严重的、特殊宗教的，你说这些、他杀了一群被洗脑的人，
是，
所以最后他才自首。所以的他被他这个自首这条路引发了很多人的死亡。
对对，好，那现在我们先回到医生这个、
好，
那也借助这个电影的案例啦、我们、去我也去说明一下、从佛教来看所谓的、犯戒犯罪、或者功德利益这些怎么来做一个详细的判断。
嗯、
那就是因缘法业这四件事情。
对，
那以医生来讲，他的动机是好的，然后他的因缘也是好的，
嗯，
但是他的方法不好啊，因为他是用骗的。
对，
但是恐怕也没有其他很有效的方法，那造成的业他确实去自首了啊。所以以医生这个角色来讲啊，等于是他要该做的还有这个目的也达成了，那业有点可惜啊、在自首的过程又发生了插曲，而且这插曲影响还蛮大的，又造成其他的伤害、不过这个伤害我们不能归罪于这个医生，因为他的动机他不是想要这样发生这件事情、他的动机不是这样，他是动机只有希望他自首，他没有想到会发生 这么大的插曲、或衍生其他的事件，这不是医生的动机。所以从因缘法业来讲，医生的他的一个功，他确实劝了一个、这个杀人犯去
自首，
自首只是用的方法不好，所以他这个功要扣分啊。在目前以如果劝人自首这个是达到效果了，
所以整体来说他可能是小公
哎、欸，是
之类的，
是的，是的。但是后面造成的这个因缘啊，就所以我们知道缘起法很复杂，
嗯，
哎、欸，所以判断事情我们不能太简单粗暴啊，最起码哈、啊，就是我们用因缘法业这样来看、嗯。好，那接下来的情节再衍生的问题啊，再请您提出来。
好，那第三个讨论点，这个陈桂林他这辈子都在杀人，他做了很多杀生的事情，但他杀的人呢都不是无辜之人，也都是坏人，就是道上江湖的兄弟嘛。好，我们就先聊这个他杀的人都是坏人这件事情，那 他本身到底在做好事还在做坏事？
好的，好，一样我们用因缘法业来看待这件事情、嗯、第一个他的杀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因为是对生命会伤害，
对，
不管对方是好人坏人、哦、你对生命都造成了伤害，而且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作用。好，所以动机是杀人、啊、不过他的动机是杀坏人。好，再来他的因缘，他可能是一个杀手，然后他的方法
是
他有杀人的这个职业训练，
对，
他会杀人，一般人你连刀拿给你刀拿给你枪你还不一定杀得了人。好，那造成了业，结果就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也是社会上的败类，可能是坏人就被杀掉了。好，杀掉了虽然可以阻止掉被杀的人啊
继续
做一些
坏
事、啊、那其实那个已经就是应该要算另外一段啊，就是被杀掉那个坏人他做不做坏事啊，你只是让他减少坏事。那现在一样看你把他除掉以后没有错，他会减轻对社会对生命的伤害、哎、但是一样他是直接还间接的、啊、如果是直接的造成生命马上就减低伤害，这样的杀、啊、我们佛教的戒律一样是杀，有分菩萨戒跟这个叫做声闻戒、啊、一般我们把菩萨戒称为大圣戒，声闻戒称为小圣戒。那如果以大圣的菩萨戒来讲，如果你因为要救人而杀，不但不犯戒还有功德
哦、
啊、可以吗？
OK，
为什么？因为菩萨戒它这个戒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要记住要来利益众生、啊、它有三个叫断恶修善度众生。那度众生这件事情它放在第三个，也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很重要，就菩萨戒他就是要利益大众、
嗯、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坏人他马上要杀掉很多人，我们就把这个坏人杀掉以后，是不是很多的生命就被拯救了，然后呢这个坏人也就没有机会再造恶。从这个观点来看、
嗯、
他不但没有犯戒还有功德。不过哈，菩萨戒叫断恶修善度众生、
嗯
啊、度众生是他的目标啊，那他的修善在哪里啊？他是为了要救人啊，
嗯，
但是他的方法是用杀，他在行恶修善度众生。所以怎么讲，没有犯戒但是犯恶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因为你还是有杀的伤害生命的行动行为，但是你的结果是好的，就是不能算完全好啊，但是没有犯菩萨戒，不过犯了恶，不犯戒犯恶，
犯恶会怎么样？
犯恶你就要接受恶报苦报啊。假如说啦啊，有些经上讲你杀人可能要内心的谴责啊，好像所谓的下地狱、
哦、
啊，那下地狱对菩萨戒的这个修行人来讲，下地狱就下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因为救人、哦、我自己下地狱我愿意。
所以就是虽然他 OK， 这很多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有，
是
啊，救了人，
对，
他杀的坏人，
对，
但他还是彻夜难眠，
对，
还是会一直受心魔，
对， 对，他心里还会受到谴责，
就因为这个是恶嘛，
这是恶，
就算他知道他做的就是好事，
是的，
他还是
没有错，
还是犯恶，
没有错、
哦、
所以不能把说我为了救人当借口去杀人。
如果他今天是把这个人限制他的行为能力，最后把他抓进去关，他也是达到
拯救生命，是啊，有很多种方法，
但他就不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关他，
是的，是的，是的、
啊、这样子，
至少啊、嗯，至少你把所有你能做的方法都做，没有其他办法了，
对，
这是最后的手段。
法师您刚刚说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很好，就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那个菜鸟迟迟下不了手，
是
那个可能老手就我已经沾染过很多血腥，我来承受这份恶，我来入地狱，
是的
啊，大概是这种心情嘛，
是的，
因为我为了是救更多人，
是的。那如果小圣的这个声闻界哈，他就没有可以因为救人而杀这件事情，就完全不可以，
完全不可以。
为什么？大圣的菩萨菩萨道的目标是要度众生，小圣的度众生啊，包括度自己，自他解脱，自己跟一切大众都能够离苦得乐得解脱。那小圣是自求解脱，自己要解脱。那你如果杀了人，会障碍解脱，什么意思？你杀了人，他的这个他的朋友、他的眷属，他会报复啊，
嗯
啊，反过来换你被杀啊，那你被杀了以后，你怎么解脱？你怎么修行得解脱？
哦，
所以他是不可以的，没有什么因为救人而杀的这件事情。那菩萨界很特别，他可以，不过他的前提要知道，这个还是恶行。那同时是你所有的办法都试过没有办法，最终的手段啊，那这样是没有犯戒。
所以以陈桂林这个角色来说，他其实从一开始的动机就是为了江湖道义之事，所以他杀人不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好，
好像不是为了救人。
他之前当杀手的时候，目的是很明确嘛，可能为了赚钱，可能为了他的这个他的帮派
是
发展繁荣去做这件事情。但是那这个是他以前嘛，但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之后，他为了出名而把这个通气比他名次更高的两位把他杀掉这件事情，虽然结果是好的，可是动机是为了出名，那感觉整体来说应该是小过吧。
但是现在就是小过和大过哈，这个区分有点不太好区分了哈。那整体来讲因为呢因缘法业，他的动机为了出名而杀是不对的。
对，
那他缘因为他是杀手，所以他有能力法，他有这个
杀手的技能
。那业造成的是 不太一样。那因为你这样的因缘法，你也可以杀了好人，你也可以杀了坏人，因此杀了坏人可能会减少一些对社会的负担跟伤害。所以你要算嘛，四个部分四个部分业是占四分之一啊，对不对？你要算过的话，这是小过大过等于是如果业造成的是杀了好人，因缘法，所以他这个是四分之三的就是四分之四，就是全然的恶业，
全然恶业。对
那现在是这个业的部分，他
杀的是坏人，
他杀的坏人，又有好人坏人嘛，他杀的是坏人，
对，
所以多少这样要这样占百分比是多少？他不是百分之百啦，
对，他只有前面三个是不好的动机、不好的方法、不好的缘，
对，
但他的
你看各25%嘛，
对，
那这最后那个25%不到嘛，就12.5%嘛，所以他的过是75+12.5%是
87.5%，
87.5%的过
因为他想为了成名而杀人这件事情。会引发两个结果，所以还要除二，你
的
业还要除二，
是的
不是说直接是，
它不是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善恶。
但你这样算一下，简单算一下至少要背87.5%的过
但是确实减少了一些，
是，
但是他还不犯还比较好嘛，谁都不带走，
对，
还不会累积那87.5%，
是的
，是以可能如果要量化来说，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了。
是，就是他没有想清楚，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大概理解，大概理解。好的，那我大概了解陈桂林他的这件事情的各种问题。那最后我想带到本集这个电影另外一个重点，就他其中一个杀害的对象是他是一个邪教组织的，他叫尊者。他很多信徒就是走投无路来找他，然后他已经证实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骗局。
是，
他的骗局是他先让你吃了他们的东西，吐黑水，接下来呢再带你去治疗。结果没想到尊者一旦决定帮你，你的病就突然好了，这是奇迹我只要跟着尊者，我就可以治百病，解决人生难题。
是，
然后最后这个尊者就会以这个你要放下心中的执着贪嗔痴，所以把你的钱全部交出来，把你的存款提款卡全部身外之物烧掉 啊，你才真正的脱离了这个贪嗔痴，你才有办法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尊者啊，成就者这样子。好，那我想问这个问题啊，第一个，他做邪教这些，他当然是行宗教之时做诈骗之事嘛，对不对？所以他绝对是恶业。
是，
他在这个过程中还玩弄苍生啊，还甚至有杀害到一些生命。
是，
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不用特别聊。但我很好奇的点是，他说你如果要放下执念，你必须把所有的身外之物烧掉这件事情。
是，
我们先不论他是这个邪教组织啊，如果是正当的在佛法里面，需要做这么激进的事情吗？把你的身外之物全部烧掉，你才有办法化解现在的劫，是这样子吗？
是，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哈，他倡导的佛教是一个中道智慧的生命教育，所以他基本上他不会这么极端的哈，他不走极端，
因为极端就不符合中道智慧。
是的，是的啊，所以他有两种中道，就是当时哈2500多年前，那时候的修行，所谓的修行，雅利安人他们修行是为了要解脱，但是这个解脱的方法就有两派，有一派是认为纵欲享乐可以解脱，有一派是认为我们要受苦苦行才可以解脱。佛陀说这两个都没有办法解脱，因为你纵欲很容易进入到贪欲的堕落，那你受苦是愚痴，他以为吃苦可以了苦啊，这也是没想清楚，吃苦可以了苦，那我们多吃一点苦瓜，有时候在开玩笑，多喝一点苦茶，你不就解脱了吗？不行啊，而且他是自己自苦，自己找苦吃，不吃不喝，佛陀也修过，日食一粟，一粒粟米塞牙缝都不够，那干脆不吃啊，就是那叫自饿外道，他是不吃饭的，到现在印度都还有不吃不喝，那这个是很有本事，也是一种特异功能啊，他只要靠空气的能量，就我们想象它可以直接吸收天地的能量，那这个算是厉害的，不过呢还是不得解脱。那所以你要放下执念，正好不是把所有的都不要丢掉，而是要学怎么样的有智慧，这个有智慧要适当啊，所以它不是不要这些，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你所有的钱财都不要，不是，而是啊，你需要生活啊，但你的钱财要适度啊，你没有钱会苦啊，但是你很有钱也苦啊，你很有钱你会担心这钱啊要放哪里，不会被偷，不会被抢，那经营很辛苦的，这边有钱也苦，没有钱也苦，那怎么办才不会苦呢？把钱当作工具来运用，我自己能够温饱啊，我尽量能帮大家能够得到温饱啊，那这样用起这个工具就会愉快啊。那你没有钱啊，那个是另外一种偏执，什么都不要啊，这个在佛陀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叫做断灭见、断论，以为什么都不要就解决问题，不是。那有一种什么都要，一直要拥有，什么都要据为己有，最好永远有，叫常见。
常见，
一个叫断见，一个叫常见。2500年前就有，到现在还有。所以啊，对这个观念，尤其对宗教观念的这个见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像现在整个世界的三大宗教，就是佛教、还有基督宗教、伊斯兰宗教等等啊，这些所谓的老牌的、正牌的啊，但是我们身为宗教师，在弘法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偏颇啊，偏颇啊就不能称为正，正叫做不偏不倚，所以最好大家一起来啊，怎么样学习中道智慧。
所以最后如给一个结论。如果今天您曾经在生活当中去判断到底我面对的是不是邪教，或是他的这个所谓行使的这些思维是不是正确的，可能最简单就是用中道智慧的逻辑套下来，如果他这个方式呢符合中道智慧，好，那他可能就是正道，我们可以学习。那如果他的方式过于极端，或根本没有智慧可言，那他可能就不是我们应该要去遵守而去信奉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啊。那总之啦，我们来学习宗教是要让我们心灵得到解脱解放，要让我们更自在，而不是学了宗教让我们更拘束、更紧张、更害怕。 你从第一个地方解放出来，然后又落到另外一个坑，嗯，这个不是我们心灵解脱的主要目的方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最后法师我想问，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名场面，这个邪教他很多信徒嘛，尊者被枪毙之后，这些就是被洗脑的人没有反应，就这样待着，他不跑，他就这样坐着，甚至呢连那个陈桂林他杀完人要离开了，还听到他们继续开始唱歌，而且这首歌就是洗脑用的歌，他们就继续跟着摇摆，他是完全不作为。陈桂林在他们面前，就一枪把你不动你不走的，我就把你毙掉，因为你已经没救了。这些没救的人啊，真的该死吗？已经完全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就是上面的人带他唱歌他就唱歌，这些人该死吗？
是这只能说是洗脑成功啦。这种洗脑成功，他已经没有自主判断自己自我思维自主思考的能力了这个我们戏称为洗脑成功了。那这样的其实在整个社会不在少数了，只是说他是这辈子被宗教洗脑，那我们身上有很多被广告洗脑、被科技洗脑，不在少数。那这样都应该，就是说，他请大家都是罪不及死了。你这些人，你都认为他们不应该生存，那也太极端了
啊！
当然了，他这种执迷不悟，好像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干脆把他们的生命结束了他们看会不会醒悟？他是不会醒悟的。醒悟不是靠枪弹，醒悟靠的还是智慧。
所以如果真的要救这些被洗脑之人，你可能也要花他很长的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把他
开玩笑再把他洗脑回来，
再把对啦，就是再把他洗脑回来。
是所谓 再把他洗脑回来，不是靠外界来洗。像佛陀也是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其实要有智慧才能解脱。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洗的过程那他其实在提醒那你要不要接受是自己，要不要觉悟觉醒是要自己。那首先我们要练习有没有办法自主独立的思考，才不会随随便便就被广告洗脑
所以就是洗脑的定义是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信奉，他就是相信。
是，
那如果今天你相信一件事情，你并且你可以讲出为什么，
是
有你的道理，那你其实就还没有被想，你也是判断我选择接受这件事，
是，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智慧。
所以佛教真的讲的不是信仰，而叫信解。理解，透过完整的理解得到的信心。这个叫信解所以我们大家要很多事理要好好的去理解清楚这样子才不会落入很多的坑。祝福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